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哋又喺空中见面喎。如果你对我所分享嘅内容有啲乜嘢意见，或者呢我对圣经嘅理解你有啲乜嘢疑问，或者有地方想同我讨论下嘅话，记住写低佢同我联络噃。我哋继续查考撒加利亚书。今日呢就由六章嘅第一节开始。撒加利亚书嘅六章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咁我哋睇緊第十个异象喎。咁呢一个呢叫做四辆车嘅异象。经文话我又举目观看。即係再次暗示撒加利亚系清醒嘅。眼睛系张开㗎喎。佢并唔系喺度发緊梦。经文话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咁有好多好杰出嘅释经家都认为呢两座山系石安山同埋橄榄山。咁样呢呢四辆马车就系喺及伦溪或者及伦谷嗰度呢行经㗎喎。咁有四辆车，我哋可以假定马匹呢就系绑喺架车上面啦。并且佢哋都系有自己嘅车夫或者系马夫嘅。咁当我哋继续研读落去嘅时候，我哋知道呢就系咁嘅情况㗎喎。呢啲嘅马车可以解释作为但以理在他的异象里面所见到的四个外邦帝国，因为他们都受到神的审判。但以理所见的异象就已经应验了，所以这四辆马车也都是很容易作出这样的理解的。但是呢我就较倾向以这四辆马车作为约翰在启示录所见到的异象来讲呢是一个预言将来的事情。启示录的第六章一开始，约翰就见到末后的异象。咁在异象上面他见到四个骑马的人。这个就同撒加利亚所见到的四辆马车的异象有惊人相同的地方。在之前的第五章我们就见到审判的异象。主要是审判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在第六章这里呢就要审判外邦。压迫神百姓的列国，这个并不是讲论过去的审判，而是揭示将来的审判。经文说那山是铜山，这些山是铜山，应该呢照字面的解释呢就是青铜山。地球古时候呢就已经有铜的了，可以追溯去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几乎在文明的开始就有铜的存在。由象征的意义来看，旧约的铜就是象征审判。铜是会幕所用的金属之一，有两个是用于审判罪的器皿都是由铜来去做的。铜祭坛和铜的洗作盘都是用铜做，他们摆在会幕的外院，两者都是和审判百姓的罪有关系的。由于这个异象里面的山是铜山，也都可以代表神公义坚决的审判。神的审判要由及伦谷开始，这四个的审判会来到。这四个审判是在这里被描述为四辆车。跟着呢撒加利亚书的第六章第二到第三节，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咁呢啲马嘅颜色系有意义嘅，听众朋友啊，喺启示录嘅第六章有四个人就骑住四匹马，呢度嘅马嘅颜色就同启示录嘅马嘅颜色系相同嘅。咁样我就唔认为撒加利亚所见到嘅四辆马车嘅异象 同约翰所见到四个人骑马嘅异象系纯属巧合噃。佢哋可能系指向相同嘅事件。咁喺约翰嘅异象当中，红马系代表战争，黑马系代表饥荒，白马可能系象征胜利，而灰马就被认为系描写死亡。呢啲异象都系描写全能嘅上帝嘅审判。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唔认为我哋见过真正嘅世界大战，但系喺末后遍地都会发生战火，因为人类系好战嘅受造之物，只要人心里面有罪，咁就会有战争㗎啦。骑住红马嘅人喺全地嗰度走嚟走去嘅时候，就系全世界喺度爆发战争。嗱，到时呢就好似地狱咁样被解封一样，全然爆发出嚟。对于我嚟讲，今日仲未有人强调，当大灾难临到呢个世界上面嘅时候，将会系几咁可怕。骑住红马嘅人系象征战争，然之后接触落嚟呢就系象征饥荒嘅黑马。咁一般嚟讲，战争之后就会出现饥荒，就好似瘟疫之后会出现死亡一样。呢个就系第四匹马灰色嘅马所象征嘅意义。撒加利亚喺异象里面见到有斑点嘅壮马，更加正确嘅翻译应该就系有斑点红性嘅灰马，那就是相当于启示录里面的灰马。神俾撒加利亚的第十个异象是要鼓励他的同胞，他的百姓，让他们知道神要审判外邦列国，同审判神自己的百姓一样。好了，我们看下撒加利亚书的六章第四到第五节。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这是天的四风，原文的风呢就是灵，明显是指天使。因此四匹马就好像一位学者所描述的一样，他这么说的、天使或者是由天上来的大能者，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是神所差派的使者，他们大有能力，经常站在神的面前倾听神的话，并且甘心顺服，行动快速好像风咁样去执行神的命令。换句话讲，天使负责执行神对外邦列国的审判，在启示录都是同样咁样讲法的。咁六章嘅六到七节，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黑马同埋白马就向北方嗰边跑啦，有斑点嘅马或者系有斑纹嘅马同埋壮马就向南嗰边跑。跟住呢六章嘅第八节，他又呼叫我说，看啊，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听众朋友啊，请你留意，没有一匹马是向西边跑的，因为向西边呢就只会去到地中海，那里呢就没有海马的，亦都没有一匹马向东边去，因为那里就是大阿拉伯沙漠，他们只能够向北方或者南方那边去。这个就是从以色列去到世界各地所走的路径，在这里的方向只是表示他们要由以色列向全世界去。这里所说的黑马和白马就要向北方了。我个人就相信大灾难的时候开始呢，北方的国家就要南下入侵以色列，所以审判会是最先临到北方的王，也就是说临到北方的哥格和马国，审判也都会向南临到去埃及。这里所强调的是神要审判世界列国的事实，四匹马车就是象征审判，他们全部都会在大灾难时期发生的。撒加利亚所见到的十个异象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现在我们要看一看发生在撒加利亚时代的一件事件。六章的九到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秘掳之人中取黑代、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 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咁喺呢度我哋见到三个由巴比伦嚟嘅人嘅名，佢哋并唔系嚟自回归以色列嘅两组渔民，佢哋系自己翻嚟嘅。克代希伯来文嘅意思就系强而有力，而多比亚意思就系神是善良的。第三呢，耶大雅就是神知道的意思。这些名字连贯在一起呢，就即是说神知道因着他自己的良善，他定义使到他的君王坐在宝座上面，他要用强而有力大能的手来完成这件事。那这样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呢，是象征加冕，是指基督要来到世界上面统管万有。咁当然呢，这个亦都系指将来要发生嘅事啦。跟住六章嘅十一节，取者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咁样睇起上嚟呢，好似好奇怪喎。佢哋点解要将冠冕戴喺大祭司约书亚嘅头上面呢，而唔系戴喺大卫后裔所罗巴伯嘅头上呢？他们还未将冠冕戴在所罗巴伯的头上，是因为神还没有打算在这个时候回复大卫后裔去做君王。事实上下一个戴上大卫的王冠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当他来到地上去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为大祭司加冕是非常之不寻常的，因为神向来将君王和祭司的职分完全分开的。当中的解释可能呢，就是这段经文当中，大祭司是代表我们今日君尊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就教导我们去思想我们的君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升上高天，并且入到至圣所的万子之内，成为我们的君尊的大祭司。现在他坐在神的右边，等候他的仇敌做佢嘅脚凳，佢会嚟咧去建立佢嘅国度嘅。我哋眼前嘅呢一张，正系描绘出佢加冕嘅典礼。请你注意，撒加利亚书所编排嘅次序喺呢度描述神向佢嘅百姓同埋列邦列国施行审判嘅异象之后咧，就见到基督嘅再来。并且佢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加冕典礼。我们可以见到主耶稣基督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三种不同的身份。第一个时期，他的职分是神的先知，就是两千几年之前他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神去讲说话，而且他自己就是神的道，他以道成肉身的身份呢去启示神，他更加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去显明神的爱，他就是神的先知。在你我所处身的时代，主耶稣就是神的祭司，当他升到天上进入万内，并且在至圣所里面，他为我们的罪献上他的宝血，今日他可以在那里为我们去代求，成为我们的中保，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主耶稣在天上边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将来有一日他会再来的。启示录讲得很清楚，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先知、祭司、君王是基督三个的职分。现在我们就要用另外一个的比喻来去描写基督。六章的十二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大卫的苗裔并不是约书亚的名字，这个是一个预言性的名字，是给主耶稣基督的。两千几年之前，主耶稣以大卫苗裔的身份降生，他就好像根出于干地，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当时受罗马统治的以色列百姓当中，这个是世界上面最让人惊讶的事情。主耶稣被称为耶西的根， 因为当主耶稣降生嘅时候，大卫王朝嘅后裔已经陷喺贫困当中咯。主耶稣嘅出身贫穷同埋卑微，佢实际系根出于旱地。如果你有机会走去沙漠嗰度咧睇一睇，你咧会揾唔到任何嘅植物噶。当然啦，除咗一啲仙人掌或者一两条响尾蛇之外咧，你就真系揾唔到其他嘢。但系突然之间，你咧如果见到一棵生菜，睇上嚟咧又美味又翠绿，你会感到好稀奇，系咪？好难解释咁样系乜嘢一回事。咁样就好似咧主耶稣根出于旱地一样啦。耶稣基督会以大卫苗裔嘅身份再来，呢一次大卫嘅苗裔要统管全世界。经文话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听众朋友啊，你睇下呢个系鼓励以色列回归嘅原文，因为重建圣殿嘅过程系好辛苦嘅，就好似我哋喺哈该书见到一样，佢哋所重建嘅圣殿睇起上嚟咧真系好细啊。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讲意义不大，但是在神的眼中，他的圣殿仍然是同一个居所。虽然一系列的圣殿，譬如说旷野的会幕，所罗门的圣殿，所罗巴伯的圣殿，还有希律的圣殿，但是在神看起上来仍然是同一所居所。神是不会将所罗巴伯的圣殿分开来看的。虽然有些人认为那个圣殿是并不重要，但是只有神才能够评价它的重要性。这个是在神的计划和旨意当中的。有很多写给我的信呢，都是带着哀怨这样讲，我在神的眼里面呢真的不算得什么啊。其实在撒加利亚的时代呢，沮丧的以色列愚民也都是这样哭诉的。他们所建造的圣殿简直是不能够同宏伟的所罗门圣殿相比，但是神要他们确信一样东西，他们所建造的圣殿是神的旨意，他是那一位去决定圣殿的重要性的那一位。有一些爱主的牧师，他不在教会当中，他们需要睡在病床上面，有一些神所爱的圣徒也都只是能够睡在病床上面去服侍神。今日听讲有一位收听福音广播节目嘅年轻嘅听众咧，佢由颈以下都全身瘫痪，但系佢系一个发出光辉嘅基督徒，不断咁样咧寄发基督教嘅文学作品。我就唔够胆讲佢为神嘅服侍比我或者系其他为神做大事嘅人更加重要，因为呢个系由神你去做决定嘅。对于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是哈该和撒加利亚努力想要传达给百姓的重点。他们鼓励百姓就说了，你们所做的正是神要你们做的。没错，看上来真的很微小，但是却是在神的计划和旨意当中。这样就使到你们所做的事成为大并且重要。这些一切最后为的是要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建立他的国度。经文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圣经讲及主耶稣基督在四方面呢是大卫的苗裔。第一，他被称为大卫的苗裔。在耶利米书的23章第5节这样讲，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咁喺呢度咧，基督就系作为君王，佢系大卫嘅苗裔。而第二方面，佢被称为耶和华嘅仆人，大卫嘅苗裔。咁就喺我哋之前喺第三章第八节所讲嘅，大祭司约书亚啊，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作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咁第三点呢，就是呢一度六章嘅十二节，佢系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嗰一位啦。咁第四，主耶稣作为耶和华嘅苗裔，以赛亚书嘅四章二节咁样讲，到那日 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有趣的地方就是在新约的福音书当中，同样亦都是透过四方面来描述主耶稣的。在马太福音，主耶稣就是君王，是大卫的苗裔。咁喺马可福音，主耶稣就系耶和华嘅仆人，佢系苗裔；而喺路加福音咧，主耶稣就系人子，佢嘅名字系苗裔。咁喺约翰福音咧，佢系耶和华嘅苗裔，系神子。嗱，咁样嘅描绘对于成为人类嘅一份子，就喺地上面嘅耶稣基督咧，实在系奇妙嘅。咁啊，第六章嘅13、14节就咁讲。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希连，就是黑代、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言，就是约西亚，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纵然主耶稣的出身是贫穷卑微，但是怎样，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殿是包括外邦人在内的。尼赛亚耶稣基督，他是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作祭司。他同时是君王，亦都是祭司，两种身份融合在一个人的身上。经文提到，这冠冕要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约书亚并没有戴上这个冠冕，他只是放在他的头上面，作为象征式的加冕。然后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冠冕会放在圣殿顶端的窗户上面，作为纪念，提醒他们尼赛亚会来，他不单止来要作王，他亦都是大祭司。跟住六章嘅15节，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众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咁有一位学者对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呢一节嘅经文呢有咁嘅解释。佢话，从遥远的巴比伦尼的代表团带着金银作为圣殿的贺礼，当时圣殿仍然在建造当中。那时候撒加利亚讲预言，将来在耶路撒冷会有一个荣耀的圣殿，这个圣殿会成为万国祈祷的殿，甚至连外邦的国族也都会由远处来敬拜和带来礼物。听众朋友啊，其实以赛亚亦都预言在千禧年间，外邦列国会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在以赛亚书的2章2节这么讲，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留归这山。听众朋友啊，容许我提醒你啊，六章的12、13节就话大卫嘅苗裔耶稣基督会建立耶和华嘅圣殿，但系眼前呢一节嘅经文就话，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列国建造耶和华嘅殿，呢、这个系指佢哋会将嗰啲财物带入嚟。我哋就必须要做一个好清楚嘅区分，只有主耶稣先至会建造圣殿。以赛亚书的56章的第6到第7节，以赛亚这样讲过，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作他的仆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经文提醒我们，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这个说话是指耶稣基督 指尼赛亚，他要亲自证实神的话语。经文又说，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我就不认为这句说话是指他们必须要先信服预言才能够应验，因为预言是在神的永恒计划和旨意里面的。应该就这样说，他们能不能够参与其中，是在于他们的信心和信服。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在这里停低下来，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们这个节目。以上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是我们圣经的理解。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是不是很明白，又或者想知道多一点的话，你都可以写信给我的。我很乐意为你再作一些的讲解的。如果在你生活当中遇到难处，希望我们去祈祷纪念你的需要的话，你都可以写信来告诉我们知道的。如果有见证想和我们分享，我们都非常欢迎的。你写给我们的信呢，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的地址，请你注明认识圣经，或者是写给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的信的。我会很快地去回应你的需要的。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